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前些时候跟家人聚餐，非常的开心。那在席中呢，有亲戚的3岁孩子哦，非常的可爱活泼。但是当我们聚餐到一半的时候，他觉得有点累了，开始闹脾气，吵着要买玩具哦。而在他身边的婆婆呢，立刻就带他买玩具去了。好，从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孩子不能等，但是呢，大人也舍不得他等。那如果呢，我们完全顺着孩子的意思，没有让他学会忍耐等候的话，那么将来呢，他可能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意思，他就没有办法能够学习到挫折容忍度哦。那我觉得其实不要说孩子啦，我们也是一样的。现代人非常讲究时效哦。如果呢，我们要买一件东西，也会考虑这一家的服务是否是最快速的哦。现在呢，甚至于在2个小时内，你所订的货物就会送到家里了，不再是24小时内。我们看见时代在改变，人们希望快再更快，能够节省时间。但是呢，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我们也失去了耐心。我们对神也一样的，主啊，你快一点吧，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我实在等不下去了，你现在马上就给我，马上就回应我，就帮助我吧。但是神知道什么时间对我们是最好的，时间在神的手中，神给我们时间成长。但有时我们就像3岁小孩吵着我现在马上就要哦。刘文在这方面呢，也是经过很多年的学习的。我是一个性情比较急的人哦，我很怕遇到慢郎中。那凡事呢，也希望讲求效率。但是渐渐的，我发现呢，如此呢，我很难真正的享受在一件事情的过程里哦。那这样呢，实在也是浪费了我生命中所要经历的一些必须要学的功课。因此我学会慢下来，我开始呢，学会散步，学会看云，学会呢，从一棵树上呢，去体会上帝的无限奇妙伟大。所以我开始喜欢一个人呢，去骑骑车，去默想，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也是每一天都非常忙碌，而且呢性情比较急的人，刘文也建议你啊，有一些时候呢慢下来，慢下来会发现许多事情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慢慢来并不表示我们就是没有效率的，有时是培养耐心必备的。好，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给上帝时间》，经文在诗篇37篇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37篇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诗篇第37篇第7节其中说道：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给上帝时间。谦卑寻求上帝指示的人未必立即获得指示，但在上帝自己的时间里，他一定会让我们知道该走哪一条路。即使目前的环境看来似乎没有可走的路，也不用急，因为连你目前这样的环境也在上帝的计划中。上帝的时间是绝对不误事的，你可以信得过他。英国牧师法兰克·波汉小时候住在纽西兰，某一天一位名牧师到他家做客，他抓住这个机会向他讨教有关上帝的带领这项奥秘。他问牧师，当一个人陷在困境中，上帝一定会带他脱离困境吗？客人回答，如果给上帝时间，我相信上帝会的。不过请你千万记住，要给上帝时间，换句话说，就是要按照上帝的时间。你是否正对上帝带领你的方式感到困惑不解呢？你是否正苦恼，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呢？你是否因为得不到上帝明确的指示，而逐渐地感到不耐烦了呢？让亚伯拉罕来帮助我们。上帝应许给他儿子，难道落空了吗？当然没有。然而亚伯拉罕足足等了25年。我亲爱的朋友，请相信我，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他比我们清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他做事绝不匆匆忙忙，也不耽言误事，他的时间是最完美的。切记，给上帝时间，好好的跟随主，千万不要跑到上帝前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给我时间成长，求你教导我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在祷告中寻求你的旨意，安静等候，紧紧跟随你，不随己意，偏行己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生命的节拍》。
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新生精心等待，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生命的旅程自由节拍，
自由节拍，
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生命的旅程自由节拍，给自己时间一步步去走，给自己空间一步步去做，生命的成长就帅，生命的喜悦过程中享受。 么事情不能快活，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声静静等待，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生命的旅程自由节拍，造物的心意奇妙可爱，生命的旅程节拍。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这本书呢，是路易斯他生前最后的一本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是用一个假想的收信人的方式来用对话的笔触写出这一本跟祷告有关的书哦。那有关于路易斯他的书呢，我相信读起来很多地方会觉得他很有哲学思考的逻辑，所以有时候呢不是那么容易懂哦。但是呢，刘文每一章呢，我都会画下一句我觉得我有收获的重点哦。有时候读书呢，或许这样就够了。好，也盼望呢，从这本书当中你也能够有收获。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14章，逃避。我不会不加争论就承认，当我说神发声说出或发明受造物时，我是把创造的观念稀释了。我只是用遥远的类比尝试把一些内容赋予这观念而已。我知道创造的定义是从无变有，但我了解这是指不是从任何已存之物质造出的，而不是指神制造出他所没有想过的东西，或赋予受造物他所没有的美善或能力。我们不是都觉得在人类创作中最近乎创造的，就是那些全是创作者从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吗？我也不是在介绍一种放射论，放射本意是满意流出，包含了一种不由自主的含义，而我用发声说出或发明是要表达一个行动，那行动就像神自己，是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因为我们就算是我们的诗人、音乐家、发明者，最终来说从不曾也不能创造什么，我们只能建造，永远只能用已经存在的东西予以建造。如果要对神那样的创造行动有所了解，势必只能从受造物与其创造主之间的关系去思索。就算异教徒也知道，任何一个在你家门前的乞丐， 都可能是某一个神明的化身。那绵羊与山羊的比喻只不过是我们主对这信念的诠释而已。我们坐或没坐在乞丐身上的，就是坐或没坐在他身上的。从泛神论的角度来看，这可以指人只是神的各种不同外貌，像是不同戏剧角色一般。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来看，这可以指神借一种法律的虚构，把你给予乞丐的帮助当作是给予他自己的帮助。又或者按主耶稣的话而言，一个最微小的人都是他的弟兄，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一个大家庭里的事。如果说是弟兄呢，就生物学而言，是因耶稣也是人吗？本体上因神的光都照亮他们吗？或只是单单像弟兄般的被爱？主不可能只是指基督徒而言。我要先问，以上的各种说法，若是一个是对的，是否就使其他成为错的呢？我想这是不太可能的。若有一天我能看得更清楚一点，我就可以说得更有把握。暂时我持守欧文的看法，所有的被造物从天使到原子都不同于神，这不同是无可比拟的，没有其他的不同能与它相提并论，没有受造物可以存在于另一个受造物中，好像神存在于受造物中一般。在每一个受造物中，神是它存在的基础、根源和持续的供应。在良善的理性受造物里，神是光；在恶的理性受造物里，神是火。所以论到每一个受造物，我们都可以说，这也是你，这也不是你。这个你指的是神。有单纯信心的人极容易领悟这个道理。我曾与一位欧洲的牧师聊天，他亲眼见过希特勒，以常人的标准看来，也有足够的理由痛恨希特勒。我问他，希特勒相貌如何？他回答，像所有人一样，意思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不断地在两方面抗敌，在泛神论者中，我们当强调受造物的不同及其相对的独立性。在自然神论者中，若其平信徒真的认为可以在蓝天中寻见神，我们就必须强调神的内存，在我的邻居里，在我的爱泉里，在我的菜园里。我相信把神想为是内存于个别具体之物，比只想着他的无所不在要来得有智慧。后者令头脑简单的人想起一些像气体般散布于空间的东西，也把清楚的区别弄得模糊。神内存于各受造物里的形式并不必要是单一的，它内存于人里面的方式不同于内存圣餐的饼和杯中，在好人心中不同于在恶人心中，在野兽中不同于在人里面，在大树中不同于在野兽中，在无生命物中不同于在大树中。我明白在此有一个吊诡的现象，受造物的层次越高，神在它里面就越多，同时也越少。神越多以恩典内存，以某种退让之心，就越少以纯能力介入。借着恩典，他给高层次的受造物能力，用自己的意志去成就他的旨意。低层次的受造物则只能不由自主地照神的旨意而行。在这世界定下一些圣日、圣地、圣物是挺不错的。若没有那些东西提醒吸引我们的注意，则众物皆神圣。因人而伟大的信仰不久就会沦为情感的滥觞。但如果特别的圣日、圣地不再能提醒我们，反而使我们忘记所有的地方都是圣地，忘记只要我们看得见的每一颗荆棘都可以是火烧的荆棘，那么这些圣化的事物就反而带来危险。故此，宗教一方面是必要的，一方面也有其危险性。 波姆建议我们应每小时一次把自己抽离一切受造之物，但要找到神，或许无需恒常的自觉于其他受造之物。我们可以忽略，却无处逃避神的临在。这世界到处都充满了他，他隐身在每个角落，其行迹并不难辨识。真正的困难在于去记得，去注意。事实上是难于觉醒，而更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觉醒。说来奇怪，我的信仰得以坚固是基于一个事实，虽然从其他方面看是非常令人伤痛的事，就是察觉到那临在的竟然尝试我所不欢迎的。我在祷告中呼求他，时常我想他的确回答我，你已经逃避我很久了。因为他来不仅要建立，也要拆毁、否决、斥责、中断。神对那先成就的一切我们所要做的事情的祷告，尝试按着阻止我们做一切想要做的事情的意思来回答。我们知道，那我们经常有意要逃避的临在，是神震怒的临在。从这恶习中却出了一个好处，如果我从不曾逃避过神的临在，我就会怀疑，恐怕那些欢然享受他同在的时刻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顺便一提，这状况也解释了为何那些灌水稀释的基督教，那些只有安慰而全无晦暗的信仰是如此的软弱无力。无人能真正持久地相信那些灌水稀释的基督教信仰。虽然糊涂，我们心底还是隐约知道，在任何时刻、任何方面都满足我们心愿的一样东西，不可能是客观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必是有棱有角的，是会抵触我们的，是有它自己的特质的。只有梦中的家具不会撞到你的膝盖，碰痛你的脚趾头。你我都体验过美好的婚姻，但我们的妻子与那些少年时梦想出来的爱侣比较是多么的不同啊！他们也不曾巧心地迎合我们的心意。正是这原因，当然也有其他原因，他们成为无与伦比的妻子。奴仆卑下的害怕无疑是低层次的宗教情操，但一位连这种害怕也不能引发的神，一位安全寻良的神，很快就会被明智之士看穿是幻象。我从未遇见一个完全不信地狱的人会活泼和有生命力的相信天堂的存在。我知道是有一种信仰，相信天堂也相信地狱，却完全不具有宗教属灵意义。持这样信仰的人对那些属灵事物或他们拙劣的仿效品只有纯然属肉体、顾全自己的利益、自我中心的恐惧和希望，而对较深层面的事物，就是那些只有不朽的心灵会渴求或害怕的事物，他们却毫不在意。幸而这种信仰是万分脆弱的。上几代的牧师们说尽他们滔滔之言，为要挑起那种自保的恐惧，但正如他们自己无知的埋怨说，那效果并无法持久，顶多不超过听到后的数个小时。灵魂一旦被切慕神的思想所唤醒、激励或提升，我想一定也会同时觉醒到失去神的可悲可怕。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知道我需要，明了
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哦、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我们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十四章逃避，在下一回会进到第十五章真我，不要错过了。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
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